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我们一同的分享神的话语。有一次一个小朋友来到我面前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个孔子是儒家，老子是道家，他问我圣诞老人是什么家。我说我不知道圣诞老人是什么家啊。你都不知道圣诞老人就是老人家咯。年纪越大的人，其实我对老这个字呢非常敏感的，其实甚至抗拒的啊。其实一般人呢都喜欢用尽一切的方法去对抗衰老，我们害怕衰老啊。假使可以的话呢，我们会用尽一切方法做运动啦，去保平啦，去保肉啦，去甚至做很多事情呢，增加自己的记忆力。其实这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自己不会衰老。不能的话，就是尽量把这个衰老的报复尽量慢一点来，我不要这么快老。我们都中国人的知道，中国人的历史上面有人做了皇帝之后，他秦始皇，他皇帝什么都有了，但是他说我求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世界上有一种药，这个叫长生不老药，对不对？但是无论如何，我告诉你，要来的迟早会来，每一个人都会衰老的，是无可避免的。为什么我们这么怕衰老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认为人老了啊，就是我的能力下降了，是吧？从前能够做的事情呢，年轻人能够很轻易做的事情呢，就到对一个老人家来说呢，就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啊。所以有人认为人老了就什么事做不成，好像废人一个，所以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想法的。但是从圣经来说呢，我们就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。年纪大的人呢，可能他的体力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好啊，但是年纪大的人呢，他们人生的经验、各方面的练力、对人对事情的看法，有时候是很多年轻人所不能比较的。人生在不同的阶段，都可以给神所使用。神使用年轻人，神也使用年纪比较大的人。年轻人做得到的，年纪大的人不一定做得到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年纪大的人做得多的事情呢，年轻人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。所以我们最近就看到了，在美国呢有两个老人家，一个是好像是69岁，一个是71岁。这两位老人家说我们要做美国的总统。最后美国人挑了哪一个？比较更老的哪一个？71岁的哪个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还没有71岁呢，将来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做国家的领导人的，不要怕。人生在世上不同的阶段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。有一些马，我们称为短途的马啊，在一个比较短的距离呢，它跑的呢就比较快，因为它跑的时候就是两个腿有些爆炸力，哇，很短的距离呢就跑得比较快。但是假使需要跑一个比较长的距离呢，短头马是不行的。我们的就要那些能够跑那些所谓长途的马呢，就大派用场了。所以人生其实也是一样，有些人呢少年 得志，但是长大了之后，我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的成就。有些人呢，当他到了中年的时候，就是可能是他一生人最辉煌的时候啊。但是也有些人呢，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他所有最好的东西，他最大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啊。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广东话，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，姜其中是越老越辣的，你都知道了。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了，姜才是越老越辣的。所以我今天早上呢，就决定跟大家分享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二章有两位的老人家啊，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了，但是还是能够给神使用，是两位非常有用的，能够荣耀神的老人家啊。首先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老人家，这个西缅呢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，圣经说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，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。圣经说要形容这个人的时候，就说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又公义要虔诚的人。什么是公义的人呢？就是公义是一个人呢，对别人有一个公义的态度。这样的人呢，当他面对大小过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一生人遇见过样的挑战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是吃亏的时候，这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公义的态度去处理事情。其实要做一两件公义的事情一点都不难，但是要你一生人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公义呢，有时候不容易。一时之间要你做一两件公义的事情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，但是一生人无论大小的事情都用一个公义的原则去处理，一直到你年纪很大，年纪老迈的时候，人家一想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就想到啊，这个人是一个公义的人，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容易。我也认识有一些人啊，有些甚至是基督徒，有些也甚至是一些教会的领袖。一般来说呢，平常都是行公义的，都是站在这个道德高地上呢做公义的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就是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。但是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这些人讲话呢都是大大声的，什么事啊？但是都是站在道德高地说，你们要这样这样，你们要公义要公义。但是很时候我要发现有一些人呢，到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在紧要的关头呢，在关键的时刻呢，这些人要吃亏的时候呢，有些人为做了一些令人失望令人想不到的决定。当你问他你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他可能会说，哎呀，王德长老，你不知道啦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。你有没有听我接着说啊？一个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呢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公义的人。所以我们都认识一句说话，说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但是当然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西缅能够有一个忠义的名声，其实最重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他不是单单是一个公义的人，他是对神公义，他不是一个对人公义的人，他也是一个对神虔诚的人。一个对神虔诚的人呢，是一个人呢，他生命里面凡事都以神为主，以神为首。他遇到一大小的事情呢，他也遇到困难，遇到吃亏的时候，他要围着神那里去问神应该怎么办。一个对神虔诚的人， 是凡事每一件事都先问着问神应该怎么好好的处理。唯有一个这样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才能用他成为耶稣基督降生的见证人。我告诉你，其实很多人呢不信耶稣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呢，就是很多人不信耶稣。我问他为什么不信，他不是因为我们的道理不好，因为我的耶稣不好，因为我们的福音不好，他说是传福音的人不好。很多时候他看到传福音的人不是一个公义的人，不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一个对神敬虔的人，成神才能使用他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神的人，所以很重要。所以第一点，圣经说这位老人家是一个有公义有敬虔的人，不单而此，他还是一个愿意忍耐等候的人。为什么我先说呢？你看这个，看到了25节，他说圣经说这个人呢，不单有公义有虔诚，又素常盼望，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。每个犹太人都知道，这个就是就我们整个民族在水深火热的外族人的压迫之下，有个人他素常盼望这个事情。 Next slide。但是呢，你这首先你留意圣经呢，这个素常盼望呢是一点都不简单的。为什么呢？从大卫到耶稣基督呢差不多是1000年，从这个预言耶稣基督来，这个来到世上而救将来有一个救主呢，以赛亚书53章你们都很熟了，到哪里都差不多650年预言这个。从马拉基书到耶稣基督呢，从我们的圣经里面呢，你们看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，你们从旧约最后一卷书到另外一面呢就是一张白纸，然后就新约了，对不对？你翻这个白纸的时候，你需要多少时间？1秒钟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圣经的历史里面这个48年了、前面呢每隔10多年20年就是30年呢，神就派一个先知来以色列救你们。但是到了马拉基书没了，每一个人都等了，怎么没有呢？因为我从圣经的历史来说，每一个前面马来基的时候，每一个人来到以色列民里面呢，以色列民就不打怕了，怎么样？杀了，一个来一个杀，一个来一个杀，一个来一个杀，杀到一个地步，到了马来基呢就要没有了。哦，哇，没有了，这么厉害啊！是啊，那马来基的什么都没有。其实当时的时候，48年的日子里面呢，每一个人都认为一件事情，神已经放弃了。以色列们自己也说，神已经把我们放弃了。48年了，什么概念？你们有没有48年的概念？澳大利亚来了，这个国家不到200年，跟美国一样，不到200年，48年很长的。所以你等等等等到48年什么都没有呢，每一个人都放弃。但是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放弃，有一个人不放弃，就是这个西缅啊。当你等人的时候，你要是很心里面很急的嘛，对不对？他急的我等了这么久都不来，我已经等你很辛苦了。你们要是个等人啊，你等到真的很不耐烦的时候，你差不多，你这人也答应我这个时候来，还没有来，你要起身要离开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微信，3个字，马上到。哪里怎么样？你还要在桌下等，对不对？能够令这个西缅留下来 不停的树上盼望是什么呢？就是下一句说话，说因为有圣灵怎么样告诉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你要等候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你等候都哎呀，我不想再等了，等了等了这么多年都不这样。我就告诉你，你有没有问圣灵呢？圣灵暂时给你一个声音，给你一个微信，马上到。那么你原来站起来的，你还是坐下慢慢等吧，对不对？这个西缅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素常盼望，他不停的等候。当然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你从这个福音书对的时候说，当每一个人呢都在等等等，有人进来，我们等等候的哪个人呢？每一个人都等的时候，当第一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你们都说啊到了，其实还是没有到，对不对？这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啊，哇了。等了四八年了，来了一个西使约翰，每一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我等了四八年，你来了。原来西使约翰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虽然等了这么多年，但是我还不是，你再等下去吧。”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四八年，啊，他四八年，耶稣基督来了。所有以色列人呢已经放弃了，他们这个民族就放弃了。每一个人都说西八年没有先知，西八年一句说话都没有跟他们说。啊，假使我的老婆三天不跟我讲话，我的害怕得不得了了，告诉你不是发生什么大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三天都不讲话不行的，你要天天跟我讲话嘛，对不对？西八年耶和华神一句说话都不讲，怎么样的一个环境？你想得到当时的这个这些以色列民，想得到这个西缅他是一个没有等得到、绝不放弃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？OK。他不单是一个金钱的人，一个公义的人，一个忍耐等候的人。圣经要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生命有目标的人。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圣经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，他说，圣经说，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以前，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所以当他从圣殿出，当耶稣基督，那个 baby 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，他看到耶稣基督，他就讲了一句说话，说，主啊，从今以后，从今你可以叫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没有带什么东西到这个世界上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其实也不可能带什么东西离去啊。我们在世上的日子，每一个人啊。总是有些东西我们做了我们在世上要留下一些足印，留在世上，要在世上留下一些东西。当然有些人呢，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每一天的吃喝玩乐，尽情的享受，到处都留下一些足印，也留下，但是也有一些人呢，在世上也留下一些遗憾。对大自然的环境呢，也住了一些污染，住了一些破坏，最后情愿也好，不情愿也好，依依不舍的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些人呢，我也认识有些人，怀着这个仇恨， 满是不高兴的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也有些。但是大部分人呢，一般呢，当然包括基督徒呢，你问他在世上你的心愿是什么呢，可能他老老实实的回答你呢，其实我也有一些，我问我的太太，我说你在西山的时候你要住什么，然后到了哪一天哪个日子的时候你可以讲呢，哎呀鱼坑主啊，我可以叫你的话安然去世了啊。我太太很健康啊，我问她什么时候真正，那么太太很老实，她说告诉我，她说假使有机会能够看到我们的最小的那个儿子呢，他加入分积极有的积极的家庭呢的时候，那么我就可以祷告说，主啊，现在你可以安然的释放我去世了，对不对啊？大部分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，死而无憾啊，这死而无憾。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人呢，他们在世上，他们就神就告诉他，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呢，他们要住，他们一天到晚就想，我要住了这个事情，就没有住了事情呢，我不能去世，我要先住了这个事情呢，我去世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是一个牧师啊，他是周锡峰啊，冯月生牧师。他这个牧师呢，他一生人呢就很常常就是希望在悉尼这个地方有一个中文的神学院，常常他用很多方法用钱啊什么的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奥神呢就是在悉尼这个地方成了，然后特然间在哪一天呢，我发现他的太太西姆兰西呢讲了一句说话，吓了我一跳。你去看他他怎么讲，他说，冯牧师，现在你可以安然去世了。冯牧师现在还在健康在心里啊，不要怕。但是你就明白一件事情，神有时候就是把一些东西放在一些人的心里面，你一天不干做好呢，他还是不把你受委屈啊。但是你不要这样想，以为说那么我就不做了不干了，我就长命百岁也不为他找另外一个人做，你放心啊，不为的啊。但是我们做基督徒要思想，我们在世几十年，你都死的时候差不多要老了要去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讲结局说话，主啊，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你可以讲吗？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生命有目标的老人家。不但儿子，第四人，他是一个很喜欢唱歌赞美神的老人家。其实不但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不但只欣赏这个西缅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老人家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一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来呢，就轻松神了，就唱歌了，就不停的唱了。我现在没有这些气的电影的，从前我们那个年代电影呢，无论是粤语片也好，外国人的片也好，这人呢就平平常常的，突然间唱歌起来的，你有没有看过啊？突然间就唱歌，然后这个好像是这个唱戏一样啊，他看到他的这么多面就不停的唱歌。原来我发现呢，这个路加这个人呢，路加福音这个人，他是一个医生来的，但是他这个人呢，好像对音乐呢特别有研究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两张圣经，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呢，两张圣经里面一共四首歌，就不停的讲，不停啊，的人 耶稣来了，那人不停地唱歌，玛利亚唱歌，撒加利亚唱歌，哎呀，人唱歌都不够，天上的天使也唱歌，然后都第四首歌就是现在的西门也唱歌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，但是我要认识有些做医生的了，很喜欢音乐的啊，这个习惯啊，一天到晚就记在人唱，要做啊，就唱歌。一个人为什么唱歌呢？是认为他看到神的作为，心里面有些激动的情绪，一时之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表达出来，他就要用歌声去表达出来。所以有些人就是情不自禁的就是去唱歌。所以从刚才我们看的有个圣经呢，有一次这个第五首歌，这个路加就是不停地唱歌，第五首他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众门徒就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呢，他们下山的时候呢就高兴得不得了，我们高兴怎么办，我们唱歌啊，大声的唱，越唱越大声，大声，我告诉你，你大声唱歌有人不高兴的啊，中国很多广场大妈大声唱歌有人家不高兴，我知道啊，你看他们不高兴，谁不高兴，他们唱歌的时候呢，有法利赛人不高兴。法利赛人怎么不高兴呢？他这些法利赛人呢，其实我觉得他们也相当的贷款啊。这什么是不是贷款，其实我意思是说你不高兴这个人唱歌，你就告诉他，我请你不要唱，你不要唱得这么大声。但是他这些人呢，不是，我不跟你讲，我跟你的老师讲，我叫你的老师叫你不要讲，你明白吗？这个普通话是怎么讲？是大，是不是白？广东话是白款啊，我不知道老白谱，对，白谱啊，白谱，就是法利赛人觉得高高在上，我不翘，我跟你讲话，我跟你的老师讲话，我告诉你的老师叫，从你的老师再叫你不要再唱了，你这人啊，这个法利赛就是这样。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讲？耶稣基督没有认为这些法利赛人这样讲就叫那么多了，你们小心一点了没有？耶稣基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闭口不说，石头都要呼叫起来。石头是没有感情的，没有生命的。我们人是有生命的，有感情的。一个经历过神的人，神的作为的人，假使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的话，就是好像一个特色生长的人，甚至一个比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还不如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，参加诗班唱诗，一天啊有机会唱诗啊，赞美神。不要说我的能力太小，我什么都不会做，你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我都不行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嘴巴？你有个嘴巴，你就可以唱诗赞美神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你不做？西门是一个喜欢唱诗赞美神的老人家。从前在我们教会，我最记得有一位老人家，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得了癌症，然后我问他有什么心愿，他因为他也是参加诗班的，他就告诉我，他希望自己最去世之前 最后一个礼拜天都能够回到教会参加诗班唱诗赞美神。最后我发现真的是神就给他这个心愿，他礼拜天回到教会参加诗班，那个礼拜他就去世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唱诗赞美神，赞美到最后一天。OK, 第五点 这个老人家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老人家呢？他是一个愿意代表神说话的老人家。我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前面呢，其实西面呢，这个讲话呢分两段，前面的一段，后面的一段。前面一段呢就很容易讲的，每一个人都容易讲啊，因为他唱歌赞美神啊，这个 baby 很好唱歌啊，他是我们啊外邦人之光啊，赞美神，每一个父母听到的都会很高兴。但是后面这段话呢，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不难不容易讲啊。要讲一些好的话，要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，要唱诗赞美神的话，其实一点也不难。很多人都会做，也做得很好。但是我叫你讲一些不中听的话，人家不喜欢听的话，有一些是好的信息你可以讲，但是有些不是好的信息你怎么讲？不好听的信息你还神说你要讲你怎么办？不要以为讲神的话是一个简单的事，其实一点也不容易。假使你神天天每一期到你站在这个讲台上都是报喜信啊，报好事，这个容易。但是在后面我们看到西缅讲后半段的那些话不容易，一般人听了也一点不会高兴。玛利亚听了就是莫名其妙，他也不高兴，为什么这个人讲这些话？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在座有一个老人家啊，其实我也很尊敬老人家，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事情的，有时候你看得到，不一定年轻人看得到，将其重视越老越辣的。那看到之后，假使神叫你讲出来，你会不会害怕得罪人，不肯讲出来呢？我们讲神的话的人，我们常常我都自己 remind 我自己，不要常常讲人家喜欢听的说话，要讲神要我讲什么讲的话才是。才是神的仆人应该要做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从西缅身上看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人家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老人家安娜。圣经说这个女先知安娜36节，作为一个圣经说这个女先知安娜呢是阿谢支派番外利的女儿，年纪已经老迈，这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了，并不离开圣殿，今世祷告神，昼夜侍奉神。阿拿的一生在人的角道，可他的命运可能不太好。他少女的时候出嫁，他是犹太人的传统呢，出嫁的时候呢是很年纪很小的，是13、14岁的，可能在这里非法的，但是犹太人当时的传统呢很小就已经出嫁了，13、14岁。但是他跟丈夫一直7年之后，很可惜她的丈夫离开这个世界。作为一个相当年轻，那个时候丈夫死去的时候很可能她才20多岁，还是 early twenties， 但是她当时做了一个决定，她做了一个选择。 Anna's choice 就是他要终身住在神的居所里面，终身的侍奉上帝。其实他有机会可以在依靠 其他的其他的一个生的一个丈夫的，但是他当时就做了一个个决定。其实作为一个女士，最重要的依靠就是自己的丈夫。她要没有儿女，一般人来说一定会再嫁出去，另外找一个丈夫作为她终身的这个伴侣依靠。但是她决定不要。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遇见很多老人家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知不知道老人家最喜欢什么呢？有没有人知道老人家最喜欢什么？啊，抱孙子啊，可能是我所遇见的老人家呢，不是。我大部分我遇见的老人家呢，我问他他最喜欢什么呢？他告诉我，我最喜欢钱。钱，我说你要钱干啥呢？你怎么老了？你要钱来做什么呢？他说你不知道了。我有了钱之后，我几个女儿就会好好的孝顺我。我没有钱呢，他们不理我的。所以虽然老人家都已经很老了，但是我还是钱，还是越多越好，他们越多。钱越多他们越会对我很好嘛。其实很多老人家原来有这样的说法，我不知道。 有时候跟他们谈的时候呢，他们真的很老实，就是告诉我，其实他你这样看他是不是靠钱，他也 这一方面就是靠钱，另一方面就是靠儿女，靠儿女也不行，也靠钱，对不对？因为老人老了呢，其中还是要一点什么依靠，因为什么都求生啊，工作又没有啊，什么呢都要的依靠。所以呢最重要就靠儿女。但是他有时候有发现的儿女呢，你钱不太多呢，钱不太多的儿女呢不太孝顺的，对不起，很多时候是这样啊，不是你们啊。但是这个老人家84年了，他有一个决定，我不靠钱，不靠儿女。单单靠神。84年绝对不是一个短的日子，三万多天，84年呢，每一个晚上孤零零的那个人围到自己的墙上去睡觉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女，他不是住几天，他住84年。圣经加留一句，我看到真的很好。他说，并不离开圣殿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呢，我们开始的时候门槛越层，我们开始的时候要讲很多胡言仗语。我们开始很喜欢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讲，会说我们要干这个干那个，你们会不会啊？你们对什么事情啊，我们很喜欢这个，我干这个干那个。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之后，很多时候我发现认为这样那样的软软，也很可能原来的动机根本就不存。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回报，要得到的没有得到，我不高兴，5分钟夜渡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很多时候很容易就放弃了，我不干了，甚至离开自己的信仰，离开教会，死守不干了。84年并不离开圣殿。我自己个人来说啊，从13岁开始信主，我没有84岁，现在啊还没到， 直到今天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到教会里面无数的人来到教会，也有很多人讲了很多话，讲了哇，干这个干那个啊，干的哈、啊，大部分的人都留下来。但是我老师都告诉你呀，看到上当一部分的人要离开自己的信仰，离开教会，友谊的小船是说翻就翻的，要离开的也是有的。个人来说，我也曾经灰心，也有些人生低潮的时候，但是祷告，借着弟兄姊妹的帮助，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我每一次都站起来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，绝不放弃。84年，绝不离开。啊，今天也不要圣诞了，绝不离开 Canberra 这个教会。你可以讲这句说完吗？84年了，安娜说：“别人可以放弃，别人可以灰心，但是雷心之亚娜绝不灰心，绝不放弃。84年如雨天，绝不离开圣殿，更是祷告神。这样的坚定，能够成为人家的帮助。”平常人看来他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但是他做这个事情也是很简单，好像，但是84年坚持同一件事情，一点也不简单。神就是使用一个这样忠心的人来坚定和侍奉他。我相信亚拿主的都，我要相信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亚主的都84年如一天，忠心耿耿的侍奉我们的主，愿一次的荣耀都归给他。 OK， 最后一点，亚拿是做一个忠心做好一件事的老人家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因为圣经说，正到那时候，他进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次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讲说。他人生到了差不多尽头的时候，他就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一件事情，是不是神就叫他，你要把耶稣基督的事情告诉耶路撒冷的人。他虽然84岁，但是他尽人生里面最后一点力量，就是要赶，就做好这个事情。虽然现在年纪老迈，84岁，我不知道是84岁还是84年，我觉得他是已经相当老了，可能没有那么多气力了。但是既然神要我做这个事情，我就忠心的好好的做好这个事情，就是传福音，要全耶路撒冷的人都记住耶稣基督降生。因为他亲眼看到这个弥赛亚，你们等了48年的这个弥赛亚，他今天来到我，我这么好的事情，我不能不说。他就在这个时候，用尽他人生里面最后的力量，就是告诉整个耶路撒冷所有的人。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其实我们一般人呢，不可能，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人都好像摩西、大卫、保罗一样，做一大番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其实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能力，也不能强求神。神啊，我要做这个，做那个。当然有一点点的，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啊，但是有一点事情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。无论你是什么年纪，
你一定也可以做得到，也不难做。什么呢？就是忠心的、不放弃的、努力的做好一件事。假使你有这个决定的话呢，哪怕只不过是唱一首诗歌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为人家祝福，好好的见证耶稣基督，在神看来这样的事情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圣经不但把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保罗的事情也把他的名字记下来。我看到这个西缅跟加拿其实一生人都没有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他们做的做来做去就是唱诗、祷告、传福音，这么普通的一件事情，这么普通的人，圣经为什么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？你有没有看到？他们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个普普通的人，做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，但是他们最不普通、最不简单的就是能够长时间的住了84年都不放弃，一天一天的忠心的去做，这个我觉得这绝对不简单。弟兄姐妹，假使你真的这样做，我告诉你，也好像圣经一样，你的名字跟保罗、大卫、摩西他们一样，都在天上把你的名字记下，因为你愿意做一个忠心侍奉，虽然简简单单，但是你愿意忠心侍奉他的人。最后我有机会就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呢，只是发生在几个礼拜之前。几个礼拜之前呢，我的教会有一个姊妹，老姊妹，老人家，在这个公园里面就碰到另外一个老人家。另外老人家是中国大陆来，无神论，什么都不懂。他们叫问了我们的叫老，我们年轻人常常的叫问微信，他们也叫问微信，然后就没有什么联系了。突然间之后3个月，这个老人家突然间就打电话，就微信我这个教会的老人家，说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他的老公在厕所摔倒，然后心脏病发，现在去医院了，哭都不得了。然后他去医院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也在，然后呢医生就说你的老公心脏病发，要紧急的做一个手术。然后做了手术之后，他就不停地哭了，因为医生就说不好意思，你老公呢，这个心脏虽然做了手术，但是什么带面质的细胞呢已经外死了，够没有的，够了，救了， 死定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女的呢，这个老太太呢，就中国大陆来，无神论，从来都不知道怎么办，也不是拜佛，什么都不是，基督教从来没有听过，但是他记得我们教会这个老姊妹，然后说哇怎么办，沙发快要死了，我老公就哭得不得了。我们教会都没有牧师嘛，就叫我几个弟兄的开启嘛，就打电话给这个王长老。那个时我记得是星期六晚上，已经很晚了。他们说我老公明天医生说快要死掉了，因为手术说这个心脏的面质的，他要大部分都是细胞的死掉，没得救了。但是人生最后一步应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其实我当时想，哎呀，你知不知道王长老明天要讲道嘛？现在很累呀，你要死。你要告诉你老公，你下个礼拜我有空再看他，暂时不要死可以吗？ 我要明天讲到很累嘛，现在有就这么晚要我完成了他，你这个很不行嘛，你暂时不要死，明下个礼拜我来见你，见你老公，你就平平叫他平平安安的回去啦，是否突然去世啦，现在不要吧。我会不会这样讲？倒也不可以这样讲了，因为假使我真的这样讲，他那天晚上就是不平安的去世了，以后就王长老就麻烦了。就是我就哎呀说去了，我就开我的车去到医院，哎呀都没办法了，见就见，一进到去那个是 ICU 了，当然是进手术室，要看到他，哇，这个人就全身都是，你都知道了，所有就是都是上没有上衣，都是 drips everywhere， OK。我说我怎么跟一个这样的人传福音呢，真是麻烦啊，这是。但是我就问他的儿子他有没有反应，他说奇怪，他不能讲话，眼睛 也不能张开，但是他听得到啊，你跟他讲话呢他点头的啊，那好，你可以听讲话呢，就我说我是教会的王长老，现在来你，我就第一句就说了，刚才医生说你快要死掉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这样讲，我真的这样讲，说你现在我告诉你啊，你不信耶稣呢，将来就下地狱；你信耶稣，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信耶稣呢，你将来可以跟耶稣在一起。你要不要信耶稣？奇怪，他这个人就点头，哇！哇，你是听得到王长老讲话吗？这样子厉害哦。然后说你真的是信耶稣，你要悔改啊，你要认你的罪啊，你不能随便便的点头就点头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要点头。哇，这个人呢真的厉害。然后我问，那你真的悔改，你真的要信耶稣，你点头不够，你还要受洗，你要不要受洗？他要点头。哇，那么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就去外面，医生来拿一点水来，就给他啊，你真的要受洗你吗？他说点头，但是我就给他死了，奉耶稣基督的天父圣灵的名字为他施洗啊，告诉你，这时候是我第一个施洗的，从来教会都是教牧师的，他长老没有资格的，但是呢，去到 ICU 的时候呢，牧师就太忙了，就长老有资格了啊，所以我第一个为他施洗了，也是第一个，希望下一个不是你了哈。施了之后，哇，儿子出来，那个就那个老太太也出来，在外面就哭得不得了，我就叫他，你不要哭，要祷告，不怕的，他已经信了耶稣，神为当时我就原来我是讲呢，他已经信了耶稣呢就不怕的，我心里面讲呢，他神就会平平安安的接他回去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当时的嘴巴讲错了，就说我说神会叫他平平安安的离开医院的，就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？明明一个这样的人呢快要死掉，莫名其妙，为什么我讲错话了，怎么办呢？但是讲错话也不能再回去，那他们那些人呢听到我这样讲呢，每一个都抱着我说，哇，你真的，他真的是可以平平安安你去医院吗？哎呀，现在哇，杀了我怎么办？好好祷告，好好祷告。过了两个礼拜，其实他我已经要我安排这个安息礼拜啊，所以我可能第一个是即使是 ICU 第一个安息礼拜，长老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啊。但是过了两个礼拜，这个女的打电话来给我说，哎呀，你的神厉害呀，他现在出院了，哇，吓得我，其实我说我没有那个信心，但是神的真的厉害。那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情，神就告诉我，你只要做多么简单的事情，住，你只要住了之后，后果神负责。Amen。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。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，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们也不懂得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 但是求主你教导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你面前能够忠心的做你的仆人，做这些简简单单唱诗祷告传福音的工作，忠心的做，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决定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赖耶稣基督的名字， Amen, Amen.